什么时候开始放假？好，那你们都知道，我就不写了哈。放多久？很好。好，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我们现在要看那个 number C 啊 ，A B C 的 C 哈，彩虹的约。那我们要从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开始来看哈。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从最前面翻的哈，第七页，第七页。好，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然后括号那个作者说：“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夏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好，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段哈。那么提到这个燔祭，提到祭坛，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燔祭跟祭坛。那圣经呢第一次提到献祭是在什么时候，有人记得吗？献祭谁第一个献祭？亚伯，没有拉罕。亚伯拉罕比挪亚还要后面，比他早的。那亚伯是谁？亚伯是亚当的儿子啊，老二啊。他哥哥叫什么名字？该隐哦，该隐应该跑去躲起来了哈，结果他没有。他们两个人呢，圣经记载第一次献祭，那是表示人类的开始，因为他爸爸妈妈就是第一个人类哈，亚当跟夏娃，所以圣经没有说亚当夏娃献祭，不过根据说该隐跟亚伯他们会献祭，我们可以猜想说可能亚当夏娃已经有这个观念，因为他们不是犯了罪被赶出伊甸园吗？他们已经在说我犯罪了，那我怎么到上帝的面前？需要有牺牲者，需要有献祭，那个祭物有牺牲者，我才可以借着他才可以到神的面前。记得上次我讲那个义字吗？就是羊挂在我的上面，那我才能够叫做义，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这个观念可以说是人类从开始就有。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好吗？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天那个人跟他的太太同房太太就怀孕生了该隐，那意思就是得到哈。那圣经有小小的字那么写，然后耶和华使我得一个男孩子，又生了该隐的弟弟亚伯，亚伯是牧羊，该隐是种地的。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不高兴。那个故事大家很熟。所以呢，献供物就是到耶和华的面前要献祭，这个想法不是挪亚开始才有，是很早就有。可是那个时候圣经没有提到坛，可能有坛，因为你要献祭要烧一个祭物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高起来的地方，你才方便把它放在上面烧，所以你可以想象可能有坛，可是圣经没有讲。所以如果说你说该隐跟亚伯就建坛，那这种说法我们叫做 argue from silence， 就是说圣经没有讲，你可以猜，但是圣经没有讲，你就说圣经没有讲，我猜，那这样就可以。我们不要有很多很多争辩是 argue from silence 。你看很多圣经的讨论，都是因为他们有一些逻辑的推理，圣经这样讲。那圣经没有明讲的部分呢，你就可以推理，但是你要讲说这是我的推理， 啊，记得我上次在讲那个到底上帝吩咐挪亚造方舟跟进方舟中间隔多久吗？你记得吗？那有三个猜法嘛，齁，有一个说120年，一个说40天，一个说应该是在那个之间啊，120年太久了，40天太短了。那这个猜你可以有一点圣经其他的根据来支持你的论点 ，It's OK， 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承认说这是我猜的，好。所以如果说该隐跟亚伯有没有建坛，有没有筑一座坛，你就说不知道，因为圣经只有说他们献祭，没有说他们筑坛，但是有可能有筑坛。那圣经明讲筑坛的第一个就是挪亚，这样了解吗？哈，圣经明讲献祭的挪亚不是第一个，是该隐跟亚伯。可是说筑坛，筑一座坛，而且献那个祭有名字，那个叫做燔祭。前面这里没有提到什么，就是供物，他献供物给耶和华。可是到第九章，我们看，创世纪第八章哈，第八章20节，刚才我们念那里，创世纪第八章20节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那这个，在考古学上面，我们已经挖到很早很早的时期呢，有留下来的坛。那根据学者他们考据，早期的坛应该是土坛，就是用土堆起来，这个最容易。可是呢，我们现在挖不到土坛，因为土的东西留不了那么久，就是会风化。我们现在挖到的最早的巴勒斯坦的坛呢，是石头坛，就是用石头堆起来的。那上面呢，石头这上面有一些烧焦的那个木头啊，有一些血的遗迹啊，所以他们说这里可能是上古的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用的那个献祭的坛啊，这是这个坛哈。那挪亚呢，根据圣经的说法，他筑一座坛，这是世界上第一座坛呐。如果说圣经有记载的哈，然后再来呢，他就拿牲畜跟飞鸟。那记得说，上帝吩咐挪亚要把动物带到船里面去，还特别跟他说，洁净的你要带7对，对不对？那现在就是交代了，为什么要带7对？因为这个时候要献祭，如果他带1对，那献完他的等件啊，那看献什么，什么就没有了，因为被献祭就没有了。所以他7对，他可以抓1对2对来献啊，后面还有了哈，就是留种的观念来讲的话，所以这个洁净，那个时候的人就有动物分洁净跟不洁净，我们不知道说因为动物的什么，所以才叫洁净。什么？我不觉得是因为它的道德，我们不认为动物有道德性。可是我们知道说，人类在到上帝面前献祭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种分别的观念，就是说要洁净的才可以奉献。所以他们把动物分类，有一些叫洁净，一些不洁净。那我们要献给上帝，一定要洁净的，不要。所以人类已经有这种圣洁或不圣洁这个观念。所以这里提到洁净的啊、哦，那牲畜可以，飞鸟可以，就献为燔祭。那献燔祭的结果好像，耶和华好像，只有品乓俩哈，耶和华没有下来吃 barbecue 哈、哦，没有，他只有说耶和华在上，闻到那个香味，好香哈、哦，耶和华闻的就很高兴，闻到那个馨香之气就很高兴，然后耶和华就做一个决定说，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可是下面说人一样坏，那这个就很好，就是说，这个燔祭呢。是改变耶和华，没有改变人，对不对？那下面那个括号再讲，就是说人，在燔祭以前，就是因为人很坏，心里所想都是罪恶哈、哦，在上帝面前叫败坏，在人的面前叫强暴，对不对？那个人真的很坏，所以上帝说：好，既然这么坏，我把他们审判，用大水把他们消灭。那现在挪亚筑了一座坛，耶和华闻到馨香之气。不是因为筑了坛又人变好，人没有变好，人还是一样坏。可是上帝改变了，上帝变不是讲公义，讲仁慈。他说我不再毁灭这些还是一样坏的人。所以这个燔祭很有意思，燔祭改变上帝，没有改变人类哈。这个燔祭，燔祭之前呢，人是在上帝的面前是败坏，对不对？跟上帝的关系很糟糕哈，终日所想都是恶哈。那在人之间呢是强暴，所以人不好。那么大水，这上帝就用大水把这些不好的人就毁灭掉了。那现在挪亚献的燔祭不是很香吗？这个馨香之祭呢，之后呢，结果呢，人呢还是一样坏， 人没有说因为身处环境人就变成好人，都没有坏的念头，他说还是一样坏。可是耶和华呢，神呢，在这里是公义的审判，他说好，那你坏你就要负责，你要接受审判，用洪水来审判。到这边说我不再审判，不再来灭地，不再咒诅哈。所以很明显的，燔祭是改变神啊，让神从公义转到慈爱。那这个燔祭呢，大部分的学者他们解释燔祭代表的是基督哈。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是这样哈。基督来改变上帝哈，那人呢得到基督的恩典呢，到底人有没有变得圣人？可能人还是罪人哈，但是神因为基督献上自己，完全的献上，所以神就接纳罪人，就接纳这些还没有变好的人，神就接纳他哈。那这个燔祭的意义哈，在创世纪第八章没有解释，他只有跟你讲燔祭，可是到利未记就有详细的解释，所以我们大家翻到利未记，我们来看一下燔祭是什么。这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交代他，你要做一个会幕，然后到我面前来的人要献祭，那怎么献？它代表什么意思？怎么做？要拿什么东西来献？这里有清楚的交代。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第一章九十七页。这个在上一次我在讲的时候稍微有讲过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利未记第一章燔祭的条例。第一章整章就是讲燔祭。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做供物，他的供物都是牛做燔祭。这个提到燔祭哈，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未使破伤未使破病哈，没有残疾残废的不可以，生病的不可以。换句话讲，就是要献个完整的完全的 perfect， 他们说完美的哈，献一个完整的牛，而且母的还不可以，要公的。他们那个时候觉得公的比较好哈，所以要献公牛。然后呢，要献祭前要做一个动作，第四节，要把手放在这个燔祭牲的头上，所以手要扶在头上，代表我的罪，他就帮我扛了。有这个动作，把你的罪 transfer 转到那个燔祭的上面，所以呢，他就蒙悦纳，为他赎罪。这里提到燔祭的第一个功用是赎罪，为他赎罪。好，那么再来呢，圣经就说谁要杀牛，知道吗？是祭司要杀还是献祭的人要杀？献祭的人哦，所以献祭的人还要自己带刀子吧，要会宰牛哦。他说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个公牛。那祭司做什么事情？祭司拿血，祭司拿一个碗去接那个血哦。祭司没有杀牛，祭司接血，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水要剥皮，你知道吗？水要剥那个牛的皮，是那个人。所以献祭的人蛮辛苦的，你剥过牛皮吗？不容易哦，一只牛把那个皮剥下来哦。所以献祭爱把个鬼先哭哦，要很用力哦，然后要把那个皮剥掉，那还要切块，切成一块一块哦。那祭司呢要做什么事？祭司是负责血跟火，把火弄好，把柴弄好，然后那个人把那个皮剥好的一块一块的给他，然后他就送上去在那边焚烧。有些东西需要洗的，内脏要洗，还有腿要洗，就是这两个东西要洗。他提到说脏腑还有腿要用那个洗，在哪里洗知道吗？就是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铜坛吗？只有那里有水哈，祭坛里面有一个铜盆啊，洗涤盆，在那边洗一洗，脏腑还有腿要洗，洗完以后呢全部烧。这是第二点哦。第一个，那个燔祭必须要是没有残疾的；第二个，他没有办法给任何人分享，百分之百都烧掉哦，完全的烧，全烧，当作燔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那么这个牛完了以后，就说有的人如果经济能力有问题，他牛献不起的话，他可以考虑献羊。那第二个就提到小一点的动物哈。那也是一样哦，就要没有残废没有疾病的， 那么要杀在北边，这个啊方向给你定好哈，然后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你记得吗？那个大门口是在东边哦哈，所以你是讲大门口在东边，北边应该是在哪边哈？就是你大概会晓得相对的位置了哈。啊，羊要杀在那边，然后呢一样哦，那个祭司就是拿血，那一样要把它剥皮切块哈，然后祭司用火把它烧，那个腿跟脏腑要洗，然后完全的烧，这是羊，所以跟牛一样。啊，如果更穷的呢，那个羊也买不起怎么办？那时候就买鸟，啊，鸟就是最穷的，就是小鸟。他说可以，那而且规定哪一种鸟才可以献？那提到那个鸟就是斑鸠，或是雏鸽、小鸽子，就这两个鸟可以拿来献。那可是这个就剥皮就不好剥，太小了嘛哈。要剥皮要什么脏腑就不容易，他只有说那个龟啊，那个树，你知道那个树囊吗？那个里面有适当，那个要拿掉，那个要拿掉啊，在放在灰的地方，啊，灰是在东边，这里有提到哈，鸟的那个树脂还有脏物，就是那个树囊、那个龟啊、那个乌啊，那个东西要拿出来，放在坛的东边，坛的东边就等于是靠近门口，你知道吗？那个门是在东边嘛，就在坛的东边。杀羊是在北边，然后放那个鸟的脏东西是在东边那个放灰的地方，然后鸟呢没有办法剥皮，鸟就是从中间撕成两半，还要小心不能撕断哦，要藕断丝连，就是两半还要连起来哦。他有交代说这样子，然后再整只烧在上面哦。这是燔祭，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所以很好玩哦。第一个就是说，这是必须要完美的哈，perfect。第二个是按照你的经济能力，他没有规定说大家都要献牛，或是大家都献小鸟哈。他说从牛到羊到小鸟哈，所以他有考虑到你的经济能力。这里问你们哈，圣经有哪里提到说哪一个爸爸要献祭的时候，他就抓两只鸟去献祭，有没有记得？耶稣的爸爸，耶稣的爸爸要带耶稣到圣殿里的时候，他是带鸟。那你知道耶稣的家庭是属于贫户啊，哦，在他们的那个，你什么都不讲，就只有说他要献祭，他是拿斑鸠或是拿小鸟，你就知道说在里面他连羊都献不起，所以他就献那个小鸟哦。耶稣是属于这样的家庭。好，那完美的，而且按照你的经济能力来奉献哈，但是呢，你的经济能力再差，你也要献最好的，了解吗？羊比牛当然便宜的，一只牛可以买很多羊，但是就算羊，你也要最好的羊，就是这样。啊，鸟最好的鸟啊，就是说献上最好的，没有残疾的啦，哈，完美的才可以献祭。那一个是，这是一个赎罪的。那其实呢，以色列人献祭呢，他们有五大祭哈，除了燔祭以外，后面有素祭、有平安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所以有关赎罪的就有两个。所以这个燔祭一般认为说，后面那个是指罪行，前面这个是指罪性，就是说我是罪人，我有罪性，所以我每次到上帝的面前，我就先献一只燔祭，然后让上帝不要看我的罪。但是如果我犯罪，比如说我说谎，我说那我就献的不是燔祭，我要献一个叫赎罪祭，这样懂吗？这两个东西哈，一个叫罪性，一个叫罪行，就是我的行为哈，我做了不对的动作，做了不该做、讲了不该讲的话，那我应该献赎罪祭或是赎愆祭，他们再分两种。可是我这个人是一种天生就是倾向会犯罪，这个本性，那个是用燔祭，有人是这样分的哈，就是说罪性用燔祭，所以每一次到上帝的面前，燔祭大部分都是要先献，不管你要献平安祭，他们说献燔祭，然后再献平安祭，献燔祭，然后再献别的祭，燔祭好像是一个 base 啊，是一个基础，是到上帝面前要先有这样子哈。那这个是跟赎罪有关系，再来呢，这是一个完全献上。全部献上哈，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其他的祭呢是有分享的，有一些祭是祭司可以吃一部分献给上帝，一部分是祭司可以吃。另外像那个平安祭呢，是献祭的人跟祭司跟上帝大家都可以吃，一个人吃一部分， 所以那个是一种好像是叫 fellowship meal， 就是我们大家啊出一点钱，大家去吃一顿饭，大家一起吃，有那种啊联谊的意思，大家一起享受那个朋友的关系。所以有一种献祭是共享的，只有这个是100%献给上帝，没有人可以碰的哈，完全的献给上帝。那再来一个是蒙上帝悦纳的哈，他们叫馨香之祭哈。那这几个意思呢，他们就说是一个完美的，按照我们能够献上的哈，这个然后是赎罪的，是完全献上的，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有一些人就说，这样预表的是预表将来要为我们献上自己的基督哈。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新标点和合本圣经新约214页。他说你们第一节说要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上帝。这里提到就是基督本身，他就是这个环境所象征的，他完全的献上，他是完美的，他为我们赎罪等等哈，这个预表的是基督。那当然也有要鼓励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意思哈，所以在罗马书12章那里提到，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燔祭，可是那个祭呢，跟耶稣献上的不一样。耶稣为我们死呢，但是我们要为他来活。我们看罗马书第12章，第12章第一节哈。罗马书12章第一节，175页，新标点和合本圣经。保罗说：“弟兄们，我用上帝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上帝所喜悦的。”那么这里提到活祭，圣洁的，上帝所喜悦的，是把身体献上，全部的献上。哈，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啊，他的解释在后面。就是心意更新变化，查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呢，这里可以提到有两个环境哈，我们这个环境有两个，那第一个环境是耶稣哈，基督他是为我们舍命哈，死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完全的献上，照那个环节那个，他完全的献上，为我们赎罪，为我们赎罪哈。啊，第二个是我们为基督呢来生活。那这个叫活祭，活祭是一个奇怪的说法，因为祭一定是杀死才能够献祭。那这里他把这个象征有一点改了，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被基督的爱感动的人，就是基督为我死，我要为他活。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我生活的样子是一种完全的为上帝生活，完全的摆上，是上帝所悦纳的，是圣洁的。所以就把这个环境里面的有一些意义呢，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那他后面的解释就是说，你每天的生活会讨上帝喜悦的生活。简单讲，就是他说馨香之祭，上帝闻了就很高兴，就是蒙上帝悦纳的生活，这样是一种祭。啊，这个祭叫做活祭。那也许有一些人是宣教士哈，就是他为了信仰，因为政治环境不许可，他就被杀掉了，为信仰。那么呢，就是完全生命牺牲啊，这个是跟耶稣一样，把生命摆上。可是我觉得更多的人是为基督来活哈。那这两种祭，我个人是觉得活祭比死祭还难一点呢。我不晓得你们会觉得哪一个比较难，就是。为主而死跟为主而活哈，哪一个你觉得比较困难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哈，这里有两个不一样的那个命运哈。约翰福音最后一章， 我们从十五节来念，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彼得这个勇敢的这个门徒哈，那后来他碰到危险，他就否认耶稣。等到耶稣复活以后，耶稣把他们找来，耶稣请他们吃早餐，然后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啊，你知道。”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他要否认耶稣三次，耶稣这里就问他三次，所以这个很厉害哈。三次，所以彼得就想起来了，哎呀，我不久以前在否认耶稣三次，现在耶稣反过来问我三次，说你真的爱我吗？彼得说你知道啦，好，他眼泪掉下来，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们不太有胆量哈，在那里我否认了你。他说没有关系，如果你爱我，你就喂养我的羊。那再来耶稣就说，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着随意来往，年老的时候你要伸手，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去的地方。十九节挂号，作者在这边有解释，他说耶稣说这样话是指彼得要怎么死荣耀上帝，这个就是我所谓把生命摆上，牺牲生命，为了耶稣把生命摆上。然后彼得就说好吧，死就死吧啊，可是不是只有我啊，有十二个门徒，有一个上吊啊，还有十个啊，对不对？他说啊，因为哈啊，其中有一个是在吃晚餐的时候还靠耶稣胸膛的那个，我们叫做塞奈的哈，那个耶稣最喜爱的那个，那彼得就说啊他呢哈，然后意思就是说，西北塞跟他西彼得，怎么可以只有我呢？对不对？大家都一样当学生啊，是不是？那耶稣给他讲一句很好玩的话。二十节，彼得就转过来看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晚饭的时候靠耶稣胸膛，就是我说塞奈的那个靠耶稣，哎，是什么那一个？那彼得说啊，他呢？问耶稣说这个人怎么办？那二十二节，耶稣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啊，这一句话就麻烦，因为耶稣没有明白的讲他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跟你何干？你跟从我。所以呢，后面就有很多解读哦。后面他说。所以话传开，就说他不死啊，那等到耶稣再来啊。然后作者说，其实啊，耶稣不是说他不死啊，耶稣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跟你何干？你这样的意思吗？耶稣就说，我对他有另外的想法，那你何必比较？你何必计较呢？哈。然后后面就写说，我就是那个作者。他后来交代了，在最后面，他就说，为这些事做见证，记载这些事，就是这个门徒。那这个叫约翰福音嘛。所以这个是约翰，好，他后来自己承认就是我。那约翰是怎么样，你知道吗？约翰是活到十二个门徒活最老的，活到九十几岁。我们看启示录最后，启示录第一章，活到很老很老哈。那然后把启示录写完，那神再让他死掉，再让他殉道。所以这个人其实也是要很辛苦的哈。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完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上帝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自己所看见的证明出来。然后呢，他写信给亚西亚，是一个教会。那他在哪里呢？我们看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为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他被放逐到拔摩一个小海岛。那根据教会历史，他是活到九十几岁，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活祭。他为了这个信仰一直受苦。那彼得是照教会传说是在罗马吼被大逼迫，那个尼禄皇帝那个什么，那个火烧罗马城，然后把基督徒嫁祸基督徒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逃了。那彼得想一想也是，要酸了吼，他想一想都要跑，那跑到门口呢，发现耶稣呢，耶稣不是升天吗？耶稣又从外面要走进来，那彼得说老师啊，里面都在杀基督徒，你要去躲了吼，你要去哪里？他说。因为你要跑，所以我要回去啊！因为里面还有一些跑不掉的基督徒，我要去照顾他们。那彼得跟耶稣说：“某，你已经被钉过一次十字架。”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再进去，你够了，哦，轮到我。”所以听说彼得就返回去。如果你去过罗马去玩的人， 你会看到一个古迹，那个古迹是一双那个脚印的那个石头，当然那个真实石头，他们说那个就是耶稣基督要走回去的时候踏留下来的那个记号。那彼得就是在那边呢，啊，向后转，他本来从一个城门，那个城门现在还留下来，就是罗马那个跑出来了，啊，跑到那个路上，跑到那边看到耶稣，跟耶稣说，啊，对不起，上一次我就是不承认你，害你被人家定死哈，这次我不好意思再这样。那他可能就记得耶稣跟他说，你要怎么死来荣耀我，那他都回去以后就被抓起来，然后审判要把他定死。那定死之前他说，淡了，我的先生是这样定啊，我没有资格跟他一样，要定我就是啊这样定，所以听说他是这顶哈，头在下面，这样被定死，这是教会历史上写的。那彼得后来也是很早就为主殉道。那我是觉得说，在这里呢，我有很多感触啦。上帝给他的门徒的带领可以很不一样。有一些人就是很勇敢的就为主牺牲了，有一些人必须要忍气吞声的为主耶稣做见证，然后就是很辛苦的在，因为他们都同样活在那个不友善的政治环境下面，有一些人就牺牲了，有一些人就是继续的活下来，有一些人跑掉了，然后把基督教就传开了。你看斯提瓦被打死的时候，很多人就跑了。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死的人要不要笑那个活的人？那留下来的人要不要笑跑掉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那个香港那时候要回归的时候，那香港的基督徒、香港的牧师就有很大的挣扎，说我有机会离开香港，我要离开，还是我应该留下来，应该怎么做才对？那时候有引起很多争辩。然后我想那个台湾那个九五论八业的时候，你们知道那本书吗？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教会很多传道人也在那边挣扎。如果刚好我有纽西兰的签证，或是我有什么我可以出去，那我要趁着中国还没有打过来的时候，还没有学习台湾的时候，我赶快出去，还是我应该留下来？但后来那个是不一样了哈。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像香港就是被中国统治了，那我在想，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领受一般化，你知道吗？我们会认为说，既然我就留下来，那么你们跑的都是贪生怕死，你们跑到外面去的都是贪爱世界。我们很容易会以自己的领受来论断别人的领受。那如果根据这一章圣经呢，我的感触就是说，彼得不是在问说那个怎么样？那耶稣说，如果我要他怎么样，跟你没有关系，你知道意思吗？就是上帝对他不同的学生可以有不一样的带领啊，这个带领可以是相反的，一个是要他死，一个要他活。这个看起来是怎么会这样？你可以说上帝不公平吗？你要公平来争议吗？还是说上帝有主权，他要某一些人这样做，他要某一些人那样做？那也有可能上帝要你留下来，你跑掉，有没有这个可能？有可能。也有可能上帝要你跑掉，你就是硬要留下来，你要逞英雄，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所以留下来的也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跑掉的可能也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啊，其实只有到审判那一天，我们才知道说，如果上帝要你跑掉，你留下来，那你是逞英雄，对不对？哦，你以为你很厉害哈？如果上帝要你留下来，你跑掉，啊，你就是孬种，对不对？哦，要你留下来，你为什么跑掉呢？所以跑掉跟留下来，我是觉得都有可能是对，有可能是不对。那对于我们不清楚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带领是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从上帝领受的带领，这样就好了。那不需要去勉强别人要跟我的领受一样。这是我个人的感触，就是这里有一点带比较离题一点哦，就是关于这个燔祭哈，我就想到一种是活祭，罗马书；一种是死祭，献的就是完全烧掉，没有了，为主牺牲哈。他们都是燔祭。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我的讲义哈，这里我想八章二十节我讲完了，然后它代表的意义哈，挪亚献燔祭可能不是只有赎罪的意思哈，因为燔祭旁边可能还有别的意思。第一个，我们觉得它是感恩，哦，它感谢 耶和华救他们全家一命，没有被大水淹死。现在事情过了，就跟上帝说谢谢你。那诗篇五十篇，我们看一下诗篇五十篇。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582页，这里圣经说：“以感谢献上为祭，便是荣耀我。”哈，所以会感恩本身是一个祭，是一个在神面前献上神所喜悦的祭。那赎罪祭刚才已经讲过哈，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赎罪的那个赎罪祭。我们看一下好了，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246页，246页，这里我就是提到说，那个献祭、燔祭也好，赎罪祭、赎愆祭也好，那个为人赎罪呢，预表的是预表基督啦，预表基督。11节，基督已经来到，做了美事的大祭司，经过更大的帐幕，就是不是摩西的那个会幕哈，有一个更大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不是属这个世界。不是用山羊或是牛犊的血，是用自己的血，不是每年要献上一次，乃是只有一次。所以他这里把基督献上的血的事情跟摩西的这个燔祭还有赎罪祭、赎愆祭有一个比较，一个是只是象征，他根本没有洁净我们罪的作用，他只是象征说有一天神自己会预备一个真的完美的羊羔可以为我们赎罪。所以我们现在念的那个挪亚献的祭也好，摩西献的祭也好，其实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哈。所以他说这个是一个中保，第15节哈。然后有提到说，耶稣必须要用血来立，血是代表生命哈。牛犊山羊的血要洒在耶稣上面，还要洒在百姓的身上来立约。好，然后我们看24节。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不必要很多次把自己献上，像大祭司每年要带着血进入圣所，他就不需要这样，他说一次就好，把自己献上好，除掉罪。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可以说是把那个旧约的献祭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呢讲的最多的了。他整本希伯来书大概差不多都在谈这个事情，就是旧约那个是一个预表，一个象征，其实到基督的时候才是实体哈，才是实体。好，那这是关于希伯来书的这个赎罪的哈。那罗马书那个我讲过了哈，12章。那这个是蒙神悦纳的哈，是馨香之气，馨香之气。那后面我就讲到说，神对罪恶的公义审判，改成神对罪人的施恩怜悯，这是因为基督所献的燔祭。神做这样的改变，并不是因为献祭的人有改变，刚才已经讲过哈，献祭的人还是一样，可是神看到基督耶稣，所以就愿意赦免我们这个罪人的罪哈。罪人的本性没有改变，但是神的怜悯向审判夸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看创世纪第8章22节，第8章22节。这里提到那个 order 哈，那个 chaos， 现在又回到 cosmos。在大水的时候，所有的秩序都乱掉了。现在呢，那个秩序又回来，那个秩序的回来就是他这里提到那个什么庄稼、寒暑、冬夏、昼夜，就是永不止息。这个又提到那个大水的混乱哈。又回到有秩序。创世纪哈，创世纪我们说有两种理论，有一种叫做从没有变成有，有一种叫做从乱产生秩序。那如果你仔细看哈，其实创世纪第一章呢内容比较多是第二个，就是从 chaos 从没有秩序产生秩序。从没有产生有，你可以同意啦，这是创世纪第1章第1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创造以前没有天也没有地，上帝创造天地。可是描写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比较少是从无生有，比较多是从没有秩序变成秩序，就是他说分开，一直做这种动作，就是分门别列，把光跟暗分开，把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把陆地跟海洋分开，他一直做这种分离、分离、分离的工作。那这种空间的秩序哈 ，space order 哈，是很重要。我就想到，你们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说，有一天你要找一个东西啊，但是因为你是杂乱无章的人哦，你们家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从来不分开的哈，都是放在一起。啊，你很清楚说有那个东西，可是你怎么找就是找不到。我不知道你们有那种经验。所以乱就等于没有，你知道我意思吗？我需要用这个东西，可是我找不到啊，因为没有秩序啊，找不到等于没有啦，因为你需要你拿不到嘛，你要用没有拿到，所以那个整个宇宙是需要有秩序、分类、分门别类，所以我们要那个现在叫修纳修收纳柜什么啊？我就哦，衣服放在这边，好、哦。那爸爸的衣服在这边，妈妈的衣服在那边，好，然后鞋子在这边，什么在那边，那个就是秩序、啊、那一有秩序，你生活就方便啊，那个东西就变成有了，因为你要找，你就说、哎、到那边去一拿，就是在那里嘛，就不需要在那边找。所以秩序是一个重要。那有一个，这个是空间的秩序，有一个秩序是时间的秩序，就是白天晚上有一定的秩序，春夏秋冬，那个什么，一个月一个月的那个月圆月缺。那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如果一直都是白天，那个我们也没有食物可以吃，光合作用你们念过吗？光合作用有两个公式，一个是有光的公式，一个是没有光的公式，你知道吗？那它在有光的时候，叶绿素会把材料跟光做一点组合，可是那个不是食物哦，它必须要在没有光的时候，它还有一半还要做。那所以真的是圣经说有白天有晚上，植物才会活，不止植物，我们才有东西吃啊。我们的食物很主要是从植物来的嘛，哈、哦。一直到大水以后可以吃肉，以前都是吃植物哈、哦。所以这个说有白天有晚上，或是说春夏秋冬，有冬天有夏天，好像对生命是必要的。那就是最近这种暖化的结果，好像人类的贪婪好像有一点去扯到这个。这一个时序啊、哦、就是冬天不像冬天，然后夏天不像夏天齁、哦。那个美国副总统高尔，那个没有选上总统的那个，他就去跟加拿大人就是去看北极，因为北极已经冬天差不多没有了，所以北极熊快要饿死了，他们就去拍那个影片齁、哦。就提到说，这里我们提到上帝跟挪亚说，我要让他恢复这种 order。啊、哦，这个气候啊，这个天候啊、哦，这个 chronological order， 所以这个我想说秩序应该有两个，一个是空间的秩序，水应该在水的地方，所以大水不会再来淹灭地球哈、哦，水还有海的地方。可是另外一个是时间的顺序哈、哦，白天晚上这个要照这样来转哈、哦，这样我们才可以活，生命才可以活得好哈、哦。所以我的讲义八章二十二节，我提到上帝的信实哈、哦，上帝的信实的一部分就是提到这个秩序了、啊。上帝让这个秩序呢持续不断的一直这样的运行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上帝赐福给挪亚跟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句话他跟谁说过？记得吗？跟亚当，对不对？他造亚当的时候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所以可以说是创造的再一次。就是上帝开始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是祝福人类，要他生养众多。现在呢，再一次跟挪亚，我们说 recreation， 再一次的重新的开始，重新的祝福哈、哦。那么地上的这些走兽呢，就是被人类管，可是多了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开始怕人了。以前不怕人，现在说这些动物会怕人，你知道为什么会怕人吗？因为人开始吃 BBQ 啊。后面第三节说。以前不会，人不会吃，所以动物来没关系啊，你不会杀我嘛？哦，啊，现在会怕。我今天好像看到一个 YouTube，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网络那个叫 YouTube， 都是那个录影带。就是不是人会吃动物哦，那个动物会吃动物， 那个一群狮子要吃一只小牛，一群狮子哦，然后那个牛群在会到那个牛群，那狮子就跑进去，然后大牛就跑，一只小牛就看水嘛比较小，就被那个狮子咬到，然后就掉到水沟里面。啊，那个一群狮子就要把那条牛从水里面要把它拉上来，哪里知道一只鳄鱼哦，鳄鱼哇，这个牛来了怎么可以哇就咬，所以那只牛很可怜，就是一边被鳄鱼咬，一边被狮子咬。那狮子是一堆哦，不是一只哦，是一群狮，然后就你就看那个鳄鱼拉下去，然后狮子就把它拉上来，啊，这只小牛拉来拉去，然后结局很好玩，你知道谁赢吗？要猜是谁？是鳄鱼赢还是狮子赢？猜鳄鱼的举手，鳄鱼只有一只啊，狮子是差不多五六只哦，一个家庭。鳄鱼赢的举手，猜狮子赢的举手，就是把它拉起来，结果两个都不对，是牛赢啊。啊，这只牛被咬怎么会赢呢？原来那一群牛哦，哎，这个奇怪，这个电影是这真的，那一群牛跑掉以后就，我们实在是很惭愧，对不对？我们这么大，那个是小牛，是我们的小牛啊，怎么被在那边拖来拖去，我们都在这边呢？所以那群牛大家很怕，然后大家把那个脚吼排一排，然后慢慢走回来。啊，走回来那个狮子都不知道，是一堆狮子在那边跟那个鳄鱼在那边啦啦啦。那个牛回来啊，没有一只牛勇敢，大家就把牛很多啊，就把那个狮子全部包起来，知道吗？抱那个水边牛都包住了。然后有一只比较可能脚比较大的比较勇敢，他就勇敢的走出来吼。牛走很慢嘛，他走出来，然后一下就把一只狮子的肚子就一敲，那个狮子就被他推得好远了、啊，那个牛。一跳哦，那个狮子就吓一跳，跳一只，然后第二只牛再进来，再把另外一个狮子再把，最后那个脚就那样一跳一跳，最后狮子都跑掉了，那只鳄鱼也跑掉了，啊、那只牛没有死，那只小牛就被那牛群呢就，那个就说你会想象到这个结果吗？哦，这是好玩的，就是说肉食的世界哈、哦，就是会产生害怕嘛，对不对？就是你比较弱，你就害怕嘛哈。啊，没有想到这一群牛居然那么勇敢哈，可以回去救他们的小牛，把狮子都一只一只赶走，他是一只一只赶哦。那其他还在那边，就一次把那个牛的力量那么大，我不晓得呢。他那个骨干哈，那老虎的那狮子的那个肚子哈，就一跳啊，就那个狮子就飞走了，一次飞走一只，然后一次飞走一只，就这样一只把它挑走。那、啊、后来剩下两三只，那三只狮子看不太对，他们就赶快跑了，因为他们其他比较壮的都被那个牛头把它挑走了嘛。好，那这里人就开始吃肉，所以呢，这些动物呢就开始会怕。好，但是有一个不能吃，对不对？什么不能吃？血不能吃。那记得刚才我讲过燔祭那个血吗？那个血代表生命，对不对？血可以赎罪，代表生命。他说那个生命是属上帝的，你们不要碰，你们要吃没有血的肉。这个到现在犹太人回教徒他们还是一样，要吃肉以前一定要拌烩，你知道吗？只有我们是碰出来的血，我们还要弄那个猪水膏我们觉得这个太好吃了，不吃可惜哦。他们不吃血。那这个问题一直到教会开始还有问题，因为犹太人绝对不吃血啊、可是初代教会的人，那外邦人呢，都教会讲个讲惯起来就继续吃嘛。那犹太人一看到了，哎呦哇，真的是。所以后来他们还为这个开一次大会，知道吗？耶路撒冷大会讨论说到底这个怎么办。他们的结论是说，你们可怜可怜犹太人啊，他们那么久都不吃血，看到你们这样真的是会吐出来齁、哦。你们不吃血不会怎么样嘛，你们就不吃吧。最后是这样劝那个外邦人说，你们，我想那个也是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你吃不吃都无所谓，可是对他来讲吃起来是很难过的，你就不要一直故意让他难过嘛。大概这个原则哦，这个吃血的东西，那是从这里开始规定很严格哦。吃血的人就是要唯一死刑了，哦，这个不能吃血哦。还有，不止不能吃血呢，还有什么呢？不可以，动物可以杀，人不可以杀。第六节我们来念来，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好，那这个是死刑的圣经根据、哦、如果你要说可以死刑吗，圣经根据就在这里，创世纪第九章这里，他说凡流人血的他也要被人流他的血、啊、这个死刑到今天为止在基督教界就是英文叫 controversial， 就是争议很厉害。 赞成死刑的就是念这一节就好，不赞成死刑的他们就要念很多节。因为圣经明明就讲说你杀人偿命了，简单讲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呢，我就要跟你们提到一些关于公义的观念，这个报应性的公义哈，这个杀人则偿命这个观念呢，这是一种公义的问题哈。Justice， 公义啊，公义呢啊，在我们练伦理学的人来讲，分成三种公义。过去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只有两种了哈，叫分配性的公义。distributive justice 哈，那第二种呢叫做报应性的公义，叫 retributive。第三种是最近才有人在讲哈，最近讲叫 restorative， 复合性的公义。那这个谈公义哈，最早谈的是那个希腊人，好像是柏拉图啦哈。柏拉图他一早就说，在人的世界、人的社会当中，资源是有限的 ，resources， 人要活着，人必须要吃东西，要有资源，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呢，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必须要公平的分配，这个社会才是合理的，有理性应该要公平的分配。那他的公平的观念很好玩，他不是。分一样多叫公平，那个叫做齐头式的公平，他那个不公平。他说一样的给一样，不一样的给不一样，这个才叫公平。好、哦、，the same give the same， and different give the difference。哈，简单讲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根据跟这个分配相关的东西，如果不一样，应该比如说，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有一张嘴巴，好，你这个家有五个孩子跟爸爸妈妈，你们有七口，对不对？他们家只有一个孩子，他们是三口，分的时候不能够说每一家都分五公斤的米，这个叫不公平。你说每一家分量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七个人，你们是三个人，所以他们应该分七份，你们该分三份，因为人数不一样，所以应该分给不一样，了解吗？所以不是一样就是公平，他说不一样要不一样啊，这个问题就来了，你是看什么不一样啊？这个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哦，现在在伦理学变得很厉害哦，有的说就是按照需要来定公平，那这个是共产主义的说法 ，according to the need。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共产主义的说法，就是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吃饭，有几张嘴巴就分多少粮票，对不对？这个叫公平嘛？你们家五个人就分五口嘛，他们三个人就分三口嘛，所以大家都吃一样多嘛，就是按照你们家里的需要来分。那共产主义不止这样讲哦，那可是那个米从哪里来？要去种田啊，对不对？谁去种？按照能力去做。所以共产主义有两个说法哈、哦，生产呢依能力，那分配呢依需要。那这个其实也是三民主义的意见了哈、哦，就是大能力的人应该做很多事情。我举个例子，如果我很快我可以耕作一亩地，我家三个人，那你呢腿断掉又很瘦，你只能耕作半亩地，可是你家有五个人，这个时候要耕田的时候怎么耕？因为我的力量可以耕一亩地，我就应该耕一亩地，因为你就脚断掉你又没有力量，你就耕半亩地，可是耕起来收得到，你再分的时候，因为你家七个人你就分七份，我家三个人是分三份，了解那个意思吗？这是理想的社会，就是人人按他的能力贡献，那这个叫公平，因为你的能力就是比较多，你就贡献比较多，能力少了就贡献少，啊，贡献来产生的结果，大家按需要去分配，这样就不会产生能力多的人就是会多出来嘛，好、哦，这是共产主义的所谓公平这两个，啊，可是这个结果是破产嘛，这很明显的人是不公义的，这样了解吗？这讲白就是人不公义，人大兄。既然是这样，那当然我就表现得比较 啊，你看嫩的就好啊，我为什么要表现那么壮呢？就算我很壮，我说哎呦，不亮不亮，你怎么证明我是有力量呢？啊，反正我多做也没有多拿，你知道那个感觉吗？那背后那个感觉，多做要多拿，那个就是资本主义，那个叫 merit。换句话讲，根据你的能力的贡献呢来分配，就不考虑需要。你多做你就多拿嘛，我耕作一亩我就收割一亩，你耕作半亩你就收割半亩啊，这个公平嘛，因为这个是我做的啊。哦，我们叫私人财产，有没有？这个资本主义就是私有财产嘛，我有多少我努力一点我就多收一点啊，你饼多啊，你做少一点，不管你想什么理由啦，健康不好什么那个我都不管，反正你少做你就少收嘛。那圣经有这样讲啊，多做的多收，少做的少收，这个就是资本主义嘛。好，啊，就是说不管多的少的大家都没有欠缺，这个是共产主义啊。所以你就了解说他们背后都有他的公义，知道吗？可是他的公义的那个不一样的根据在这里就分开了，不同很明显的。我是认为说人的自私啦，所以让那个很好的制度就是破产嘛，啊，很不好的制度现在做得很好，可是也看出来台湾，我今天看报纸说台湾是全世界那个分布不平均，是好像还是全亚洲是第九名啊，这蛮前面哦。美国大概第一名，就是贫富悬殊啦。啊，这个会不会有问题？这个会有问题，真的会有问题。这个撑不会太久，因为这个东西大家一看就知道，说越来越分啦，因为没有的会越没有嘛，因为没得嘛。那有的会越有，因为没有的要跟有的借钱，那他还要付利息，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办？好，那。不要说那么全世界，我们说台湾就好，台北跟台南跟高雄跟云林这个资源的那个分布啊，什么也同样的东西呢，因为比较巧比较早都会往有工作机会的地方去嘛。那越没有，你看乡下，你去过乡下吗？台湾的乡下都没有年轻人嘛，都嘛招来台北啊，然后房地产什么都不一样，那这个谁能怎么样？还是说没办法，就是这样啊。那好像张俊雄先生他一直努力要把这个看用什么方法把它平衡一下啊，就是说至少政府的机构不要都集中在台北，所以你在台南你要办什么，你至少要坐高铁才能来办，在台北不需要，坐公车就可以办。那以后把它平衡一下，就是在台北要办什么，有时候要到台南去，因为那个政府在台南，不是什么都在台北，至少这个也是一种努力的哈。这个大家了解那个公平啊，这个是属于这里还讲到是属于这个 distributive， 就是分配性哦，现在讲到这个过报应性，这个就是这个杀人者死，这是报应性，这个是你做什么事情你就要承担什么后果，那个是佛教的公义，好不好？佛教的公义就是说，什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对不对？所以你种什么就收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不对？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所以。你自己做的事情你就要承担那所以说你杀人你就要被杀，等于你做了杀的动作你就要被杀，那这样你就以后就不敢杀人，因为所以这个就是报应，这个叫 retributive。 那这个东西是公义没有错，可是这个东西的问题不在公义，在执行面会出问题。知道什么问题吗？就是你确定是他杀他吗？如果大家都很确定，那么他判死刑我们没有话讲，你杀人偿命。可是万一他没有杀他，是审判的过程当中糊涂，还是被骗，还是怎么样？结果这个没有杀人的被判作杀人，然后就被判死刑。以后，那这个变成是死两个冤枉的人，一个是被杀的，一个是没有杀人的被判作有杀人的。那这个人你怎么还他的公义？还不了。那最近一个新闻说美国有这种事情，那这种没有杀人被弄成杀人的，常常背后是政府。背后不是私人，私人的政府有办法抓出来，是 FBI。啊，为什么政府要做这种事情呢？因为他有需要。你说美国政府很公义吗？哎，这是他做的，最近就是被爆出来哈，那个已经关到七十几岁，那个啊，可是那个时候美国他们就是好像没有判他死刑，啊，是三个黑道的那个黑社会，芝加哥三个黑社会党派的那个头目，那有一个人被杀掉呢。就是有证人什么证据，就他们三个就被判无期徒刑，三个有一个死掉了在牢里面，有两个关到七十几岁，可是最近新的证据出来，知道是 FBI 陷害他们，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什么呢？因为联邦调查局养很多坏人，你知道吗？ 我想台湾也有吧，警察有没有？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县民啊，啊县民都不会太好啦，这本来就是在混混，啊可是白道跟黑道挂钩，就是说给他什么好处？万一有案子的话，很容易就抓到，因为他是里面，他可以提供消息啊。这个条件就是说你要保护我啊。那不幸就是有一个县民去杀了一个人，啊这个 FBI 为了承诺他们要保护他，啊可是这个案不破不行啊。啊，所以就把三个坏蛋，那三个也是坏蛋嘛，就是黑社会的人。可是这个案件不是他们弄的，那他们就弄假证据、假证人弄的，到最后审判的结果 ，Juro 都判他们三个无期徒刑。所以这次美国政府赔这两个赔了不了几百万来几千万的美金，哇，他们很高兴，他说：“哦，总算有这个，还有粮，还有天粮。”这两个没有，啊，那个死的就是死了，他的孩子领到钱了，哦，啊，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形，或是误会，或是故意，啊，这样如果有死刑，那个就是很可怜，哦，所以有的人反对死刑，不是说这种报应性的公义不对，而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保证每一次的死刑都是确定没有问题的时候，你判无期徒刑，你还有机会翻案，你还有机会赔偿啦，啊，否则的话，你是一个人一个案子就死掉两个冤枉的人，对不对？一个被害者，一个是被诬告的，哦。那这个是在讲公益的时候，那最近开始讲另外一种公益，就是好吧，就算你公益，你把他杀掉，没有好处啊。这个坏人还是以坏人被杀掉了。如果你有办法，应该把这个坏人变成好人，那个才是真的公益。就是这个人不是用杀他来解决问题，而是把他杀人这个事情有什么办法把他恢复吗？啊，这个叫 restorative， 叫复合性的公益。复合性的公益呢，可以说是。耶稣基督来世上他所要做的，人类犯罪要判死刑，一定要判死刑，可是人上帝把人判死刑，那就是到第二个公义，就是报应性的公义，对不对？你做错事，你被刑罚，这个没有话讲。可是耶稣说这样不好，我来替他们受刑罚，给他们有机会重新来过，把这个本来是坏人的弄成好人，这样不是才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公义吗？那个就是基督教讲的。基督教讲的不是不讲公义，他讲的是 restorative。restorative 里面有 retributive 包含在里面，可是不是只有报应，报应里面你要挽回那个做错事情的人，让他有可能重新来过的机会，这个叫做 restorative 复合性的公义。好，我们念一下这个，在古代他们这个公义呢也有分哦。杀人的他这里只有说他如果杀掉人他就是要偿命，可是有一种杀掉人不必偿命，那个叫误杀，就是说我不是故意的。故杀跟误杀是不一样，对不对？一样都杀人，可是动机不一样。我们看一下民数记三十五章这里提到一个东西叫做逃城哦。第九节，三十五章第九节，169页，旧约，他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呢，要弄几座城哈，做什么？做逃城。误杀的可以逃到那里，就可以先暂时逃掉那个报仇的人，把他杀掉哈。那他说要有六座城哈，约旦河这边三座，约旦河那边，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吗？”因为不会游泳的就不会被杀掉了，因为如果你都在一边的话，那个不会游泳的就跑到那糟糕，所有逃城都在那边，所以他在河的这边有三座，河的那边有三座，啊，你要跑很快，如果你去深里面去砍木头，那不小心你的斧头掉了，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就被你的斧头打死了，那当然他的亲戚就说，哦，你杀掉我的就要把你杀死，你就要赶快跑到逃城里面去，等什么？等公义的审判，确定说我不是故意的，哦，他这里提到说，在那边呢要等啊，他如果不是故意的话，啊，就要等到审判的时候，哈，哦。好，那如果是故意的呢？那就算逃到逃城，还是要抓出来把他审判，哈，哦。所以你看第三十节，无论谁如果是故意的话，就要有见证人哦，见证他是故意的，那就把他杀了。但是呢，见证人要小心，不能一个就把人家杀掉。那这种见证假见证，那个人也是违死刑，因为他一句话就可以把另外一个好人害死啊。所以他认为这好像古代的就有 Juro 就是那个陪审团要有一些人一起来做见证才可以， 他说啊，不可以拿钱来就收买哦，不可以哦，这种故意杀人的一定要被治死，那这样就不会污秽那个地啊。这是关于这个所谓死刑的问题了哈。好，我们的时间过去了哈，今天先讲到这里。那个下个礼拜开始，三个礼拜放假，大家高高兴兴的放暑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看见挪亚他在得到恩典以后，他会献燔祭在你的面前，成为你所悦纳馨香之祭。我们也看见你在大水以后看到有变化，你对人类因为燔祭你就愿意赦免人类，可是看到人类还是心里面还是有罪性，我们需要常常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的恩典。特别当我们在讲公义的时候，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公义跟慈爱当中取得平衡，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有挽回可能性，这样的挽回性的公义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要回家了，让我们大家平安地回到家里。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晚安。